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就跟张爱玲小说里那句话似的，这阅兵的风头过去之后，这看似华丽的长袍上布满的虱子也就这么明晃晃的跳出来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中国最近就跟这粪水干上了，似乎不让老百姓吃点粑粑，心里就不舒服。8月31号，沈阳师范大学医院就陆陆续续接诊了一大批呕吐、腹泻还发烧的学生，一个个小脸煞白，走路似弱风拂柳，甚至需要人搀扶。一检测呢，白细胞激增，看上去像是细菌感染。2000多人直接患了肠胃炎，这其中不仅有学生，还有倒霉催的送孩子去报到的家长。说是重走青春路，体验一把学校食堂吧。好家伙，这就中招了，在网上这顿骂呀，肠子都悔青了。说这才去上学就遇见这事儿，孩子们这4年还得吃多少苦啊？想想就心疼。这波波及面和打击力度算是重大群体性事件了。医院方面当然很紧张。而从同学们的表述里，医生得知这学校的自来水一直有一股奇怪的臭鸡蛋味，还伴随着铁锈和浑浊。这不是杭州前两天的粪水事闹得挺热闹的吗？同学们这才灵光一现，分析出自己喝的水也被污染了。然而谁说什么年轻人是早晨9点的太阳，终将拥抱整个世界，实际上年轻人就是乌云下的小苗，经不起一点风浪。跟校领导和老师反映情况，人家会跟你说，怎么可能呢，是你太敏感了，我也喝了，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，别矫情了，赶紧收拾收拾看阅兵，然后分享观后感才是正事。嘿，这时候还想着演戏呢。于是啊，学生们和家长们都愤怒了，把这事儿捅到了网上，校方才半推半就的开展调查。这一下子把所有过错都推到了学校的自备井上，嘿，这可就有意思了。毕竟从学生们反馈的照片上来看，那黑色粘稠的液体看上去可不像是水，更像是石油，这哪是自备井啊，这是钻井啊。而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自备井，这玩意儿啊，属于历史遗留问题。上世纪80年代，自来水铺设不完全的时候，很多地方都会自己打井，一口井打出水来，旁边配一个蓄水池，保证用的时候能有。而这一套设备呢，其实在城市哪怕是有自来水的地儿也在用，为了解决用量大、水压低的等问题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楼房，尤其是高层上放水箱的由来。可问题是，就跟你盛菜的碗盘用完得洗一样，这蓄水的容器也得常清洗消毒。然而现实世界里，一旦安装完就不会有人再管这事儿，就造成了细菌的大量滋生。更别提所有管线都埋在一起，这个污水管爆了，那边有漏水，还有饮水机就放在厕所旁边，万一不够用了再回收利用一下，导致细菌满场乱窜。而像这回沈阳师范大学因为细菌超标又混入诺如病毒，导致大规模爆发，其实不是第一例。之前中国高校几乎年年都有这样的事儿，都被人写成论文了。然而呢，不管发生多少回，从来没见到哪个领导为此负责或者出来道歉。而这回沈师大也是检测了一下，发了个声明，找2个年轻人去做了下所谓的消毒杀菌，这事儿就算是结案了。可以看到，中国的年轻人也确实是不值钱，除了自己的爹妈，谁都把他们当砧板上的肥肉。这不是正好配合着阅兵高昂的气氛吗？现在你不跟着中央走，口号喊得不响亮，就算反动，就更别提湖北襄阳的一个哥们儿在网上发布诋毁阅兵的言论了。好家伙，直接让人家带走喝茶去了。可这人到底说了什么呢？网上一个字都没提。你说这太拿群众当外人了，你不写出来，我们怎么好逐字逐句的赞同而不是批判呢？而现在中国这个风向也确实是左的厉害，眼看着奔着跃进的风潮就去了。 这两天网上一个叫小 A 在上网的博主发声明说啊，自己的视频突然被全网下架。而他主要的视频拍的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每天起床后用极少的钱解决温饱，然后打游戏上网，中间插播广告，偶尔还会应景的喊几句爱国宣言，循规蹈矩的不行。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离经叛道的地方，那大概就是他的个性签名，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，我有权拒绝一种生活。而非要说他这种生活有什么不好，那大概就是缺少了官方认为年轻人应该有的牛马朝气，少了些奋斗，多了些躺平。就跟之前啊全网封禁重庆光棍山庄一样，你老老实实过你闲云野鹤田园牧歌的生活，也会因为影响不好，耽误了社会主义进程而被约谈。当极端派不再存在，温和派也会失去生存空间，哪怕是躺平装死也不行。毕竟现在中国的经济情况真的不乐观，本身年轻人就不打算结婚生子了，生育率岌岌可危，你们再把物质欲望也降低了，不再追求豪车名表小烧烤，都搞休闲养生去了，官老爷们还拿谁当基本盘呀？这不，自从社保强制征收后，本来以为会增加一波收入，结果没想到退定的人却越来越多。北京的社保基数到现在都没出来，基本可以说是宣告难产。本身嘛，这事儿就不合理，一个月挣2000块钱的也得按7000起步价的比例交纳，这么多年最低工资的标准却丝毫不涨，都不够赔进去的。花钱上班，越努力越穷，这事儿放哪个老百姓身上都不能接受，哎，躺平的路也给你断了，这还真是一根筋两头堵。不过也不是没有好消息，这不是中国驻美领馆就宣布，哪怕是已经入籍美国的前中国公民，也可以在线上认证领取国内的养老金。你说说这帮老干部都贪了这么多钱了，还差这点零头，还真是一分一毛都不丢。反观国内的年轻人呢，一个个不过20-30岁的年纪，那身体却不如70-80的大爷。一个殡葬师在网上说呀，最近他送走的80-90后越来越多，其中大部分都是慢性病，肝呐、肾呐、代谢一查一个不吱声，就更别提还有不少是心理问题导致的失眠、抑郁、焦虑。那看上去是好人一个，其实心里早就已经碎成了窟窿。就这，很多人还天真的觉得吃苦是一时的，只要努努力，肯定能活到80多，也享一享清福。可问题是，亲爱的，不是所有的擦肩而过都是前世姻缘，它也有可能是蓄谋已久的杀猪盘，对你微笑的那并不一定就是爱情啊。主义和生意这事儿可得分清。就像这两天张雪峰不知道抽了什么风，突然在网上说啊，一旦中国跟台湾打起来，他就捐5000万支持一下国家。好家伙，这老小子够缺德的，给自己闺女留了足够的财富，把人送出国了，然后回首就宣传把别人家孩子送上前线，还落了个好名声。口嗨这事儿谁都会，穷并不影响开空头支票时的自信。而中国也是奇了怪了，充满了这种没法计时仁义道德，有了钱后衣冠禽兽的主。你说是因为金钱腐朽了人性，还是这人本身就不怎么样呢？要不，这两天证监会原主席易会满被查了，纪委说呢，他严重违纪，罪名是他打通了一整套上市套现的产业链，把股市给掏空了。好家伙，都是内部选手作案，现在选一个背锅侠出来就能平了民愤。很多人说这是吃相太难看，所以咎由自取。你看看，这就还是没长进。中国向来不是一言堂，哪怕是老习也不可能只顾着自己开心，不管其他几个家族。当然现在爆出来这个瓜也没什么别的意思，就是想给老百姓下一个定心丸，意思是搅乱市场的都进去了，你们放心投。放心吧，一投还得套，不割韭菜人家拿什么包饺子呢？阅兵的热情渐渐散去，中国终将恢复到它原本的样子。梦想是有了，那么现实呢？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现在中国旗帜鲜明的反对年轻人躺平，到底是在怕什么呢？沈阳师范大学粪水事件呼吁了这么久，却得不到重视，中国年轻人就真的这么不值钱吗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敢爱敢恨，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